农历七月是一年中最热的季节，豫园的生产节奏降至龟速，越来越多的工人回家休假，宿舍里空空如也。那些留下来的工人一天只工作八个小时，每周五天。西方白领的正常作息在这里就好比是天堂。一个星期天的早上，我去看倩倩，她睡到十点过后才起床。他打了个哈欠，伸伸懒腰，慢慢地从上铺晃下来。他套上一件绿色的吊带衫，还有一条一边裤腿上绣满花直到脚跟的牛仔裤，和一双磨旧的尖头高跟鞋。一年里只有这几个月好玩一点，他说。隔着两个床铺，一个室友坐在床上无声地练着英语。他在赌场里组织的每周一次的英语班，那本他常常翻的书里面的句子很奇怪。这是卢，他从秘鲁来。另一个有点意义，不要失去这次机会。倩倩走到楼下，经过另外的宿舍楼，穿过工厂大门。人行道上太阳光如此强烈，路面白得刺眼，就像曝光过度的照片。倩倩走进一家百货商场，径直被吸引到摆了亮片高跟鞋的货架那边。她把玩着一双黄色的松糕鞋，鞋腕带上有三颗闪亮的粉色桃心，就好像情人节的糖果一样。今年这种很流行，她说。在礼品区，他指着一个里面镶了假玫瑰花的相框说，他曾送过一个给朋友做生日礼物。回到行人寥寥的大街上，他冲着一个路过的姑娘叫起来，徐继梅，你去哪里了？一个头发挑染成红色的姑娘停下脚步，她背着一个尼龙的耐克双肩包。
我要回家，她说。
你要回家？现在？
现在。
倩倩一把抓住那姑娘的手。
好吧，那再见，她说。
她看着那姑娘走远。在厂里认识很多朋友，然后他们就回家了。
你们还保持联系吗？我问她。
很难，有时候我们会交换地址。
他在东莞最好的朋友就是他第一次进豫园的时候认识的，他们同时从这家工厂辞职，回到各自的家乡，然后计划再一起出来。倩倩经常在不上班的日子去看这位朋友，保持联系要花费功夫和精力，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打工女孩的好朋友只有这么几个。世界上最容易的事就是和别人失去联系。我们坐在百货商场外被太阳烤得火热的广场上吃甜筒冰激凌。一个穿着蓝白条厂服的姑娘刚好认识倩倩，和我们坐在一起。她懒洋洋地用一张明信片扇风，正准备去邮局寄掉这张卡片。
我离开厂了，她宣告说。
天太热了，没人反应。两个姑娘一言不发坐着，看我在笔记本上写东西。
你看得懂英语吗？
倩倩问那个姑娘。她刺耳地笑起来。
我连小学都没上完。
那个姑娘离开后，倩倩跟我说，他们曾经在附近一家小厂一起打过工。
豫园比较好，她说。
福利待遇都好一些，有图书馆和活动中心，可以下棋，还可以参加呼啦圈俱乐部。我问他有没有参加过这些活动，他说没有。他沿着街往前走，碰到另外一些要回家的朋友，跟他们打招呼，和那些完全有可能他再也不会见到的人道别。千里之外，倩倩的父母也要他回去，但另一方面，他们又要求他寄回去更多的钱。他在出来的头两年里给了他们近5000块钱，但是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寄过钱。在他们村里，传统上父母会给成年的儿子盖一栋房子，给他婚后居住。 倩倩的弟弟才14岁，但他的父母已经在为这笔开销着急了。
村里其他人都盖了房子，他爸爸跟他说，我的怎么还没盖呢？
我还想这么问你呢，
倩倩反驳说。家里人总想从村里遥控他们的女儿，寄钱回家，别在外面找男朋友，快点结婚回来。而大部分女孩子都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安排事情，倩倩的父母甚至都不知道她在厂里的电话，她想和他们说话时就会给家里打，他们总是在家。玉园厂周围的街区有很多消费和提升自我的机会，周末的下午，希望电脑培训中心挤满了坐在电脑前学习 Word 和 Excel 的工人。外面的广告牌用英文写着 Microsoft Word。 一家店里的男士白衬衫卖20块钱，还有照相馆提供一系列人们梦寐以求的生活背景，田园风光、罗马石柱、乡村别墅，各个零售商也用地方特色了解乡愁。河南周口芝麻饼，武汉剃头。有一家店的一面墙上挤满了一排塑料的电话亭，只有在流动人口多的地方才有这种生意。对面的墙上贴了一张全国各大城市的火车时刻表，25小时到宁波，40小时到成都，上江城健康站打出广告，1分钟妊娠检测、性病治疗和人流。玉园厂里的诊所也能做人流，但几乎没有人会去那里做。在街边的诊所做手术是一样的，而且不会被别人知道。有一次我在玉园厂门外看到一个男人冲着一个耳麦像老式马戏团揽客那样吼，话说得很快，如果你胃疼，如果你背疼，如果你有风湿，这就是你需要的。空气里弥漫着酒精的气味，人行道旁铺了一条毯子，上面摆着几条干蛇和一只海星的标本，还有一些装了冰茶一样黄褐色液体的瓶子，那些蛇显然已经死了，在一个塑料篓子里纠结缠绕。男人拿棍子扒拉着蛇，好像在炖汤一样。他一根接一根的抽烟，干咳连连，一点儿都不像有资格给别人提供医学咨询的。尽管如此，一群年轻的男女还是大声地叫他，冲他要手上的传单。蛇酒补肾，药方。该产品主要构成包括眼镜王蛇、金环蛇、银环蛇等全部7种毒蛇，以及其他各味中草药。用法：早晚喝，每次1/2或1两。另一天，同一条街上，一个男人匍匐在地，两条跛腿弯曲在身体下面，用一截粉笔在人行道上写字。一群外来打工者围成一圈看他的故事，他的老婆死了，儿子病了，他从家里出来讨钱，男人的罐子里有几张钞票，我看的时候又有2个人给了他钱。玉园厂前面的主街道上，两家商店隔开的窄墙缝间常有小巷子向后延伸出去，这些小路上四处散布着垃圾，楼房的墙壁上贴满了淋病梅毒诊所的广告。在中国卖淫盛行的地方，就有这些传单像皮疹爆发一样到处都是。在一条巷子里，我有次透过窗户看到一间平房里面，年轻的姑娘们坐在阴影里埋头缝着东西，这也是个工厂，最差的那种。在豫园工作的姑娘很少会冒险走到这种小路上来，这些巷子并不通往那些开着更多电脑班和发廊的街道。小巷的尽头是农田，就在工厂世界的边界外，已过中年的男女在绿叶菜田上劳作，天上的云也保护不了他们免受日光暴晒。 中国传统的农历把一年分为24个节气，每隔两个星期就有农作的指令。一年始于立春，这是春天的开始，在每年2月4日或5日也是春播的时节。农历决定什么时候种瓜、种豆、种杂粮、甜菜、葡萄，什么时候收水稻、收小麦、收苹果、土豆、萝卜和白菜。农历还会预报高温和大雨，它指示农民在合适的时日防风、打虫、积肥、除草、灌溉、修栏、过年。农历标准在西汉时期已经确立了，有一些地区差异，从那时起它便一直统治着农村生活的节奏，至今已有2000多年。御园场里的姑娘对农业作息一无所知，回家的时候父母通常不会让他们干农活，如果去田里帮忙他们会晒伤，也会因为农活不熟练而起水泡。一个打工女孩向我描述在家里典型的一天，他和家里人一样按农民的作息起居，但是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看电视。我6:30起床，我看电视新闻焦点，然后是电视剧，一直看到下午1-2点，睡个午觉，周围散个步，吃晚饭，然后10点睡觉。全球制鞋业的立法也在春天开始加速，三月机器开转，四五六月加速运转，在欧美夏季海运季之前做好鞋子。七月，当农历催促农民们在雨季来临之前赶紧下收的时节，制鞋业陷入萧条状态。八月的订单量下降到最低，有时候生产线只运转全部产能的20%。九十月的生意多了起来，机器不停转，显示生产紧张期即将到来。11月到12月初是拼老命的时间，每个人拧紧发条加班，全力应付圣诞节蜂拥而至的订单。圣诞节过后，节奏慢了下来，直到春天再次到来。译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